今天我们看的是约伯记的第五讲，我们今天会从第十一章讲到第十四章。这个是又有一段的对话，这个的对话是约伯跟他有个朋友叫索法啊。之前有两个朋友，一个叫做以利法，一个叫做比勒达，现在叫索法啊。每一个朋友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。那这个索法他人是比较是黑白分明的啊，看到有些不对的他就把它直接讲出来的啊，他有点像在法庭上的啊，只问是非，只问黑白啊，不问什么不问其他的政治上不能够这样子嘛啊，只问蓝绿不问什么，不行不行啊。那这个他也是属于这种的啊，他只看到这个要么就是对的，要么就是错的啊。那有这样的朋友好不好啊？这种朋友也不错了啊。这个朋友是帮助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朋友？很多朋友啊，还是你们的朋友多还是敌人多啊？你们希望朋友比较多还是敌人比较多？
朋友
比较多嘛啊。那神他的心意是啊，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，他会使我们的仇敌与我们和好，对不对？成为朋友。那但是有时候你朋友越交越少，但是敌人呢可能会越弄越多啊。所以朋友有时候讲讲话，他就变成像你的朋友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？小时候有时候会这样子，哎，跟他平常好好的，他有一天忽然有些事情出了状况，哎，怎么好像跟他就有了过节，跟他就不来往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朋友，开始这些朋友也是好意，对不对？看到约伯受了那么大的苦，他们要来看他，本来是要来安慰他，可是这些安慰后来变成什么？变成在那边指责他，后来有些辩论啊，到后来就说啊，你一定是你错了，你有罪了。所以这个就在约伯听起来好像就像是控告的话，对不对？像是个控告的话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就是一个控告。朋友本来是要安慰的话，后来用爱心说什么？
诚实话。
诚实话啊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但是呢你听的是，你讲的是诚实话，但是听的人觉得像什么？
没有爱心。
没有爱心，像是在定我的罪，在控告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好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都是神允许的啊。那神他允许朋友说这些话，就像我们的神允许我们的朋友对我们说这些话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谁？为的是约伯嘛？为的是我们嘛？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牧师啊，他讲过他的见证。他见证是这样子，他是在英国啊，你知道英国的教会都是比较保守，比较守旧。那他是早期对圣灵开放，有圣灵的启示啊，所以他带领，哎，觉得圣灵在对他说话，神在引导他，所以让他看到异象，听到一些先知性的话语。那很不错啊，这个复兴临到这个教会啊。然后他有一次在讲到的时候，他发现哦，这个台下的人反应哈，其中有三个人特别哈，他讲什么话，他就在那边抄笔记。我说哇，如果每个会友都像这三个人就好了哈。结果说哇，他这个三个会友怎么每一次这么认真，都在那边抄笔记。那后来呢，就这样子哈。事情再过了几天之后呢，忽然他发现，哎，他受到一些控告，受到一些指责，奇怪，这个是从哪里来的？后来才发现是什么？是这三个人，三个人每次他讲的话，如果是不合圣经或干嘛，他就把它抄起来，然后就发表，然后就批评攻击啊。所以哇，他就很受不了这三个人啊。你碰到这样的人，你要怎么办？他又是你的会友，你要欢迎他，哎，弟兄啊，欢迎你来，还是什么呀？心里会不会觉得你来就是要找我的毛病嘛，找我的渣啊？所以他就很受不了，我每次看到他们。那心里面又想要跟他们表达善意，可是好像又心里面很毛躁啊，觉得这三个就像是犹大在出卖他这样子啊，那感觉很不好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有一次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，在异象当中啊，他发现哎，神在雕塑一个人，他发现那个人哈，那个越雕塑那个样子哈，就越来越美，美到一个地步，哇，他觉得说太美了啊，美得非常感动。然后他发现说，神啊，继续做，做快点，做快点。结果神那个果然那个雕塑那个工作越做越快，越做越快。结果那个样子像谁呢？就是他的样子。那他的样子哇，神把他照得好美好美，有散发出耶稣的荣光。哦，他说太感激了，太感谢了哈，神啊，谢谢你把我塑造成这个样子哈。 结果神怎么跟他讲说，你不要谢谢我，你要谢谢那个雕刻师、啊、那雕刻师来，请三位雕刻师出来。他一看到就是那三个在那专门要找他查的那个、啊、哦，这是后来他就明白了、啊、神是借着这三个人、啊、借着这三个人来塑造他啊，因着这三个人让他对圣经、哦、就非常的严谨。以前可能随便讲，一想着哦，这三个人在盯着他，他就非得要好好的把圣经 看熟看清楚、哦、不要讲错话、哦、所以下一次他再看到这三个人的时候，哦，不一样了、哦、他去拥抱他们说、哦、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、啊、这么样子、啊、常常来指正我、哦、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神允许的，神允许朋友对我们做一些事情，说一些话啊。箴言讲一句话，讲到说朋友家的伤痕，朋友会不会伤害我们？有时候会伤害我们啊。但是朋友家的伤痕是什么？出于忠诚啊。那如仇敌所说的话再多说也没有用啊，但是朋友说的话是不一样，听起来怎么样？忠言逆耳啊，你觉得说哎，这不好听的话，但是呢其实都有他的神的美意啊。我们来看讲义啊，约伯在苦难当中，他的朋友来安慰他，他都想帮他帮助他脱离困境啊，结果呢适得其反啊，原来想要安慰的话成了后来我们看都是神学上的辩论啊。那虽然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啊，但是人在苦境中心灵你会变得什么？很敏感很脆弱啊。本来人家讲的话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听起来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人家没有什么特别用意啊，但是你说啊，你在控告我，你在什么逼迫我啊，我们会这样想啊，知己朋友所说的箴言啊都成了仇敌控告的话。像耶利米他也曾经讲过啊，我的知己的朋友哇，他在窥探我，私下抓找我的把柄等等的啊，也许他们真的是要陷害他，但是我们看有很多的情形啊，朋友到后来都变成仇敌，是因为我们可能对他们误解啊，觉得他们讲的这个话太不够朋友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这个这么苦了，你还误解我，你还怎么样啊？但是他们用意其实可能不是那么样不好啊。所以我们是公义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义人？义人我们有没有义心？
有
啊，
义心，义心有时候会伤痛，对不对？义心是为了什么伤痛？圣上有没有说这个义心为什么伤痛啊？义心为什么伤痛？啊，讲到有一个人叫做罗德，对不对？
嗯、
罗德啊，我们来看那个，我们都有义心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这样摸着摸摸我的义心啊。在彼得后书，彼得后书讲到罗德啊，神只搭救谁？只搭救罗德。你看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啊，只搭救了那常为义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罗德第八节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什么义心就天天伤痛啊。所以真正的义心是怎么样？你要为罪伤痛，为罪人伤痛，为世上的灵魂伤痛啊。那约伯的义心痛不痛？他为谁伤痛？
为自己，
为自己伤痛啊。所以我们看他觉得受了创伤啊，所以他这个索法对他所说的这些话，你看索法一开始就在责备他，好、哦、指责他，约伯啊，你发生这个事情啊，一定是你犯了罪，因为他们当时的认为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啊，如果说不好的事情临到你，你一定是做了坏事啊，所以约伯听了这些话，他就为他自己辩解，他说了一段很长的话啊，替自己的公义提出辩解，表明自己是公义的啊。然后对自己的悲惨遭遇感到无奈啊，感到不解啊，所以我们读约伯记，看到他们不断的对话当中，朋友说了一些话，这些话可能刺伤了约伯，约伯马上就替自己辩护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是义人，对不对？约伯是义人，他有没有义心呢？他有义心，但是他的义心是向着谁啊？向着自己啊。所以这种义心好不好？这种义心不好，所以我们这种义心，神要不要去对付啊？神一定会对付哈，所以他就借着他的朋友啊来对付约伯。所以我们看到撒旦有没有在攻击约伯？撒旦攻击约伯，这个事情解决了没有？还没有解决啊。所以神怎么样？就派来三位天使， 还有三位天使来再雕琢约伯哈。撒旦攻击的是攻击他的外面，可是这个三个朋友呢，指出约伯什么样，他的里面，他的里面这个要不要去被对付啊？那个他爱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个爱自己的心要不要被对付？要哈。如果爱自己的心没有被对付的话，神的恩典会不会再更多临到我们？不会哈。所以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，有点必须很要知道的一点就是说哈，神真正对付的是什么？是约伯他的自己啊，他爱自己的心，这个要好好的被对付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第11章到第14章啊，他们这个对话的过程。那第11章一整章，他讲到有个朋友叫索法，他对约伯所说的一些话啊，从12章、13、14章三章的篇幅，约伯啊为自己辩护啊，所以这个话很长，对不对？你讲一句，我讲三句哈。所以这个约伯也是很厉害的，这个。那我们看这个说法，他说的话是什么啊？他一开始他就说：“你这多语许多的言语，岂不该回答吗？多嘴多舌的人，岂可称义吗？你夸大的话，岂能使人不作声吗？你嬉笑的时候，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？”一开始就在责备约伯啊，他这个像是什么呢？像是在法庭上的检察官，检察官专门是什么？控诉哈、啊。哎，你有罪，你这个罪，你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啊。那检察官怎么看约伯是犯罪的呢？到底约伯有没有犯罪？怎么看得出来呢？很简单，我们以前看到有没有人犯罪，就是说，哎，刚好被抓到了，好，罪证确凿，啊，你百口莫辩。在以前的话很简单啊，你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犯罪，就看他的遭遇好不好。哎，遭难了，那一定是什么？犯罪了哈、啊。所以可能在那个时代哈、啊，是一个很好的时代。你知道我们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叫做什么大道之行，对不对？天下为公，你们有没有背那个话？我们在台湾就是这个都要背的啊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，男有份，女有归，或不及趋于地也，不必常于己；利物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畏己。是故磨璧而不出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布而不避，是谓大同。所以大同世界所讲的是什么？磨璧不兴，鳏寡孤独。
可以用唱歌。
对对对对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。大同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？路不拾遗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了钱掉在地上，哎，这不是我的，你敢不敢拿？你不敢拿，为什么呢？拿了之后怎么样？搞不好就打雷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这个你出去要不要锁门？开车要不要锁门？都不要，脚踏车就是随便放。以前是这样子啊，我觉得以前刚听说到美国的时候，美国是这个样子的，可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。几十年前的时候，几十年前的时候，好像脚踏车可以随便放啊，因为人家不会拿，不是你的，你就不要去拿嘛。其实不只是在有些地方，在有些原始的部落也是这个样子。在原始的部落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门是不关的，你东西，你的东西就是你的，别人就不能去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有一个道德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拿了，哦，糟糕，你是做了坏事，做了坏事啊。”上天有眼，他会来怎么样找你算账啊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怎么样好不好？这种社会好不好？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想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社会都是这个样子，大家知道做坏事不会有好结果，做好事才有好结果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乖乖的做好事嘛，对不对？那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不是啊。以前需不需要法律？不需要法律。现在呢？现在要法律，对。因为这个上天这个好像太忙了，他没有办法管那么多事情，很多坏的事情出现了，只好用什么来代替？用法律。所以以前中国需不需要法治？早期不需要，大同世界不需要法治嘛，大家都知道老天有眼嘛。可是到后来为什么要法治？因为怎么样？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做坏事的怎么样？没有得到报应，做好事的反而遭殃，对不对？小人得志嘛，然后我们这些这个好人怎么样？好人就遭磨难了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是不好的世界，很乱的世界。所以孔子非常感叹嘛，他很盼望过去的那个大同世界，我们不需要用法治嘛， 大家都知道，可是就是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看到像约伯的时代，可能他那个时代就是像是大同世界那个时代，所以你如果是遭了报应，肯定是你做了坏事。可是偏偏这个东西，你遭了报应并不是你做坏事，而且你是我们最好的人，最公义的人，竟然遭遇的什么呀？最痛苦最悲惨的灾祸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上天到底，我们讲老天到底有没有眼睛，对不对？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嘛。啊，所以说法在当时来讲，好，哎，他看到约伯遭这个患难，来判断约伯一定是你有罪了啊，并且以此提出控诉啊。约伯犯罪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悔改，悔改归正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这个有什么难的吗？那约伯想，我真的也想悔改啊，可是我有什么好悔改？我做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好事啊，你叫我怎么悔改？是吧？你悔改就回到哪里去啊？所以他说不是一个罪的问题啊。那我们看说法的用意其实是好的，他希望帮助约伯，让约伯能够改过自新啊，然后以便脱离苦境。可是偏偏他没有罪好认，那做的都是对的啊。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一个问题了？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碰过，也从来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啊。所以你看到他讲说哈，你讲这么多话哈，你岂可称义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约伯一直在讲说，我虽有义，有没有？我有义，我有义哈。所以说法他指出约伯啊，你一直夸口称自己有义啊，你这个便是得罪神了，对不对？那不然呢？灾祸临到你，你说你没有犯罪，难道神做错了吗？难道老天没有眼吗？啊？你这么好的人，神怎么会让你遭殃临到你吗？好，所以他希望约伯能够醒悟，你想想看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犯罪哈，然后而且也求神来管教约伯哈。他说唯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啊，这是说法他讲的话。哎，你来安慰我，变成是你来干嘛？你来这边想要攻击我哈。他说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哈，他有诸般的智慧，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，比你的罪孽该得的还少。其实神是有恩典怜悯，约伯你也知道神啊，对不对？他是那么慈爱的，他如果惩罚你的话，一定是你犯了很大的罪，他只惩罚你一点点啊。那对约伯来讲说啊，这个是如果我的越讲就越气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呢？听起来有道理。第一个他讲说人不能称义嘛，因为约伯不断说他有义啊，所以说法就责备他啊，你多嘴多舌，你就显出不义啊。所以我们义人该不该说一些话了啊？还是该闭口啊？慢慢你们自己去揣摩啊。啊，约伯他因为心怀不平嘛，对不对？他说为什么不公义的事情临到我？那么不幸的事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啊？可是我们看到耶稣，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看不懂的地方，你把它跟耶稣做个对照啊。约伯在发出哀声的时候，耶稣有没有发出哀声？
没有
啊，他也有发出哀声，但是他没有替自己辩护，对不对？当约朋友说约伯你错了，约伯就起来替自己辩护，我哪有错啊？那但是如果有人在指责耶稣你犯了罪，在法庭上耶稣有没有为自己辩护？他都是默然无声啊，所以他都是闭口，就像是羊被牵到宰牦人的手下，他是这样的无声啊。然后呢，他说你一直讲道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义人的道理，从自己的眼光看，每个人都自觉有理啊，都会看到别人的错处，可是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啊。所以约伯啊，你到底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吗？啊，可能就是你太过自义了啊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是没有被圣灵开启，没有被圣灵光照的话，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有错，我们会看到别人的错误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的眼睛有一粒沙，有根刺啊，好清楚，对。可自己的良目却看不到啊，所以我们看，只有自己被圣灵光照的时候，才会自己责备自己啊。然后他说：“我愿神开口说话来攻击你啊！”神一开口说话，事情就怎么样？大条了，危险，对不对？因为有血气的人怎么样，不能够听到神说话而存活啊。在生命记的时候，记不记得当神在西乃山要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听到神降临的说话的声音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有血气的人怎么能够听到神说话啊？一定会死掉，而能够存活呢？那后来我们看 神有没有跟人家说话，人还会成活？会哈、啊，反而是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就活过来了，我们就苏醒过来了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看讲着说，神要开口跟我们说话，不管他说的是什么话哈、啊，他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啊，那会让我们得着生命。他这边也提到说，神如果说话的时候，他会将智慧的奥秘指示我们啊。那奥秘的事情是属神的啊，如果不是被神开启，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情。你知道神的奥秘啊，人不知道，天使知不知道神的奥秘？
不知道。
天使知不知道？
不知道。
知道，可能比我们知道多一点啊，但是多不到哪里去啊。很多的奥秘天使也不知道。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。所以其实啊，我们看到天使能不能跟神相比？不能啊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啊，其实神恩典给我们啊，给教会，他把奥秘启示给谁啊？给他的百姓，给教会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知道神的奥秘？可以哈、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。天使虽然他也是灵啊，天使虽然也是年龄各方面啊比我们更早，可能他们存活了多少年了哈、啊。那我们看神的奥秘是向他的教会启示出来，第三章啊，第三章第三节那边呢，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，然后呢第四节，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什么基督的奥秘，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啊，所以奥秘的事是属神的啊，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，然后必须要被启示，我们才能够知道啊。那再来，我们看第九节，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。第十节哈、啊，我要借着教会，对吗？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基督的奥秘在教会里显出来了哈、啊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要借着教会使什么？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执政掌权是指谁啊？天使啊，你看到执政掌权有能的有位的哈、啊，这个所指的就是天使，得知现在神百般的智慧。你看到，所以我们比天使原来是微小一点，可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，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比天使啊更大。就像基督啊，刚开始他来的时候比天使微小，因为他道成肉身。所以我们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天使也不明白神的奥秘。好，接下来这个说法又继续说了啊，第七节啊，十一章第七节，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？啊，然后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生于阴间，你还知道什么呢？其量比地长，比海宽。他若经过，将人拘禁，遭人受审，谁能阻挡他？他本知道虚妄的人的罪孽，他不留意，还是无所不见啊！虚空的人毫无知识，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啊！所以这里他讲到什么？讲到神的伟大，神的无限，人不能测透他。然后审判也是在神的手中，那人在神的面前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野驴的驹子啊！约伯啊，你再怎么样，你都像什么一样？野驴的驹子。如果你骂一个人是驴，意思是什么？这个人怎么样 ？Stubborn 啊，你这个人就是非常的顽固，非常的固执啊。他这边说到啊，神他是审判的主啊，他的智慧高超，他的权柄无限，而且呢，他鉴察一切，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。他提醒约伯说：“你不要像啊野驴驹，你要省察自己的过犯，免得因无知而灭亡啊。”这么讲，空虚的人毫无知识啊，第十二节。所以讲到，如果你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在骂一个人说：“哎，你怎么死的？怎么都不知道？”对，像野驴子，好像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已经被神惩治的这个样子，你难道还不知道啊？你究竟犯了什么罪啊？那约伯真的是不知道啊。所以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？也有道理啊。讲到人不能测透神，因为神的智慧无限啊，人是不能明白天怎么样高过天啊、高过地。照样神的意念也高过人的意念啊，但是很奇妙的是呢，神虽然高过我们，他的智慧好远超我们，可是呢同样的 我们可以不可以感觉到他？可以哈、啊，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慈爱。好，天怎么样高过地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，好，也是这样子显出来哈。所以他虽然是这个不可测度，但是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意念。我们虽然不能测度他的意念，可是他有没有向我们怀的意念？有哈、哦，我们知道他向我们怀的意念是什么样的意念？平安的意念，慈爱的意念哈、啊。他向我们怀的意念多不多？多。如果你觉得哎，好像有个平安的感觉，怎么回事啊？因为他又向我们怀意念了，对不对？他又对我们说话了，平安了啊。哎，那种安慰爱的感觉进到我们里面也是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神虽然智慧无限，可是他的爱怎么样也是无限的啊。你要去测透神的爱也是测不透啊。所以他的爱是长阔高深啊，过于我们所能测透的。所以我们讲到神虽然是测不透他的智慧，我们想不透，但是同样他的慈爱也是那么样的深广啊。然后再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，神他是随意判断，神是造物的主啊，万物是怎么造成的呢？是因他的旨意被造而有的，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啊。所以我们被造就是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就是我们在捏啊，捏糖捏面啊，干嘛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做啊。所以这些万物其实都要是伏在他的脚下。那他的审判呢，他也是按着他的旨意审判啊。在圣经上有几个地方，特别是罗马书啊，罗马书那边提到说他要审判谁他就怎么样审判啊。我们来看有几个经文啊，在罗马书的第三章跟第九章都提到啊。我们来看，先看第三章。因为神他是公义，他做的怎么样都是公义的，他的审判也都是尽都公义啊。你看第三章的第四节啊，他说神是真实的，人是虚谎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啊。还有他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啊，你看罗马书第九章，因为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。你看第十四章，我们常常讲说那这样子神到底公不公平呢啊。然后第十四节，第九章十四节，我们有什么可说的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他说断乎没有，因为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而是在乎发怜悯的神啊。所以其实真正的我们看到，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神会做什么样的判定啊，最重要的是这些都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后来接下来第十九节啊，二十节，他说因为十九节讲到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能抗拒他的旨意？既然我们都是这样子，好像都在他的手中，他要怎么样对待我们就对待我们啊。但是保罗说，你这个人你是谁，竟敢跟神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岂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呢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这讲到神的审判哈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好，又将他的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遭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所以神的审判其实他也知道我们，他审判断都是公义的。如果我们是该受惩治的，他绝对不会判错。如果我们该是得着恩典怜悯的，他也会给我们这恩典怜悯啊。所以既然这个事情发生，哎，约伯你要承认神做的尽都是公义，因为他鉴察一切啊，他无所不知，没有什么啊能够在他的面前可以隐藏啊。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他有没有记录？都有记录啊。将来末世的审判，我们所说的话要不要被供出来？要被供出来，句句都要供出来啊。你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三十六节那边讲句句都要供出来，那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也提到啊，就说照着我们个人所行的，神要审判我们。所以这个说法就说啊，你不要像这个野驴的驹子一样啊，在那边，那个野驴是它是一个不洁的动物， 他也是固执的动物，如果他发起性来怎么样，没有人能够使唤他，对不对？我们人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嘿，真的是一扭起来，哇，忍不住这么就出来，心里充满就说出来了。哎，真的有时候我也是这个样子哈，你不要以为牧师就是成为圣人一样，牧师也会有受不了的时候啊，爆发出来，发现哎呀，我怎么这个样子啊？
你也是这个样子，
我也是这个样子。摊开来说，我们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啊。
没有想到
，是超乎，是人心未曾想过啊，眼睛未曾见过，看到了你就知道了啊。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啊，那但是呢，就是需要神的恩典怜悯啊。若不是神来改变我们啊，我们就是这个样子。人不能靠着自己称义啊。那所以这个发起信来真的是无人能使啊，也形容一个虚空无知的人，他总是顺着情欲任意而行啊，以致审判来的时候怎么样，怎么死都不知道，哇，怎么样被审判都不知道啊。所以啊，感谢主啊，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样子啊。好，接下来他就讲说啊，已经知道了，认定这个约伯啊，你就是有罪了哈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啊，你若将心安正，又向主举手，你手里若有罪孽，就当远远的除掉，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啊。他就劝约伯，这个是不是好朋友啊？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他看到约伯，他不知道那些旧理，不明旧理。我们看到很多事情，看到表面，不知道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我们从这个按照我们所知道的，就劝约伯说：“约伯啊，你只要悔改就好了。好，那时你必扬起脸来啊，毫无斑点，你也必坚固，无所惧怕啊。然后你必忘记你的苦楚，就是想起来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啊。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啊，虽有黑暗，仍像早晨。”这些朋友讲的话好不好？好啊，对不对？是没有错，是很有道理，但是我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你所想象，你误会我了啊！对对对，问题在这里啊。所以说法他是好意，劝约伯悔改归正，离开罪孽啊。你做正直良善的人，这样子神就必保守，就必得好处。若不然呢，作恶的结果是怎么样啊？沉沦灭亡啊！他说最后面讲说，如果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无路可逃，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。也警告约伯，约伯啊，你不要像恶人那个样子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哈，所以他讲的话都是对的，你要离恶行善。所以说法他认定约伯是有罪，他劝约伯悔改，他说就这样子就能恢复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们如果有罪的话，悔改会不会恢复啊？会啊，所以他讲的话都是真理哈。可是呢，问题是约伯他没有罪，你要怎么悔改啊？那并且呢，他认定一件事情啊，照做这一切是谁？就是神哈，所以其实既然是神做的，人可不可以改变这些现状？不可以哈。所以我们看约伯其实是蛮认识神，因为他的情况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只有神知道，所以他的朋友不晓得他的情况哈。但他也提醒约伯说，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，你必得享安息。第十八节哈，你因有指望，就必稳固，也必四维巡查，坦然安息哈。那约伯在这个病痛过程当中，他睡都睡不好，他一直没有安息。其实这个安息跟我们有没有盼望有关系，有盼望的人才能够有安息。可是约伯在苦境当中，他有没有盼望？他没有盼望，哎呀，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子越来越衰残，这种病到这个程度到底能不能恢复，我们实在很难想象。他说他也就没有安息啊。但其实这个盼望是从哪里来呢？是从神来的啊，安息也是神所给的啊。所以当我们如果有一个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就不一样，我们可以坦然面对啊。在罗马书的第五章那边讲到说啊，我们有了信心啊，我们还要生忍耐啊。忍耐我们在患难当中，我们也可以啊，可以生出老练啊。然后在这个当中也让我们不致羞耻，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啊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有一个盼望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说法在说，讲到说你要有这个盼望，你要有指望，因为他在一个苦难当中。在第五章第二节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什么盼望神的荣耀。我们因信称义了，对不对？ 日子是不是就开始啊顺顺利利，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盼望啊，我们盼望神的荣耀要进到我们里面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啊，也是欢喜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。所以讲到我们的信仰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神把盼望放在我们里面，知道说有一天神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，但是还没有进到荣耀之前，神会允许一些试炼，一些患难，就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胜过这一切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进到荣耀里。在这过程当中虽然很苦啊，但是神会把忍耐放在我们里面啊。以前我不会忍耐，听到啊心里不是很高兴的事，我就暴跳起来。现在为什么呢？可以忍耐，就是因为神把这个忍耐放在我们里面啊。所以我的性情跟以前的性情就不一样啊。所以当神的生命越来越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看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态度，我们就有盼望，我们就有安息啊。那恶人如果不悔改，结局就是沉沦啊。可是要悔改呢，悔改也是神所赐的啊。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怎么办呢？神他就任凭啊。所以记得啊，神的恩典他会给我们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回应神的恩典的话，神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？任凭啊。你要不义吗？没关系，你可以悔改，但是你还是不悔改的，最后神就任凭。在启示录22:11里面讲，不义的就怎么样，仍旧让他不义哈，仍旧让他不义哈。所以我们看这种情形，就是说你还有一个原则，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回头，然后回头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他里面得到安息哈，我们就有盼望。可是问题是约伯他不是因为犯罪的关系哈，他所要的其实就是啊，就是单单的来仰望神。所以我们讲到说恶人如果受惩治的时候啊，你知道神管教你还好，我们可以悔改，这比较容易一点。可是我们义人如果遭灾殃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想不通为什么这事临到我们啊，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来让这个东西回来啊。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另外学的功课啊，因为神在这当中就是要练就我们的里面啊，因为他在对付我们的老我，对付我们的自己，看我们是不是爱自己，看我们是不是啊会为自己伸冤等等等等。但是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看到哈，耶稣所做的就是不为自己伸冤啊。好，所以约伯听了这些话之后呢，你看约伯的反应啊，你就知道他这个跟耶稣的那个义哈还是有一段差距啊。你看约伯他因为遭受极大的苦难，他认不认识神呢？他认识神啊。你会发现约伯认识的神比这三个朋友所认识的神哈更加的深刻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啊，神有权利做他想做的事，他也知道他受苦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。可是他所不知道的是什么？神为什么让义人受苦？这一点怎么样？他始终想，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啊。我们有没有碰到这种啊？我为什么受苦？有没有想不明白的？那我们就跟约伯一样，跟约伯一样啊，没关系啊。但是神开启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，我们就是真的会有安息在我们里面啊。所以约伯就回答说，你们啊真是子民。哎，什么叫你们是真是子民啊？子民的意思就是 people 啊，就是一般人啊。好了，你们算是聪明人好了啊，但是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。你们这些从东方来的，他们都是很有智慧，约伯的朋友都是很有智慧啊，但是这些话啊不能够给约伯帮助啊。而且你们讲的话怎么样，我知不知道？我也知道哈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太多也麻烦，对不对？碰到自己困难的时候，有人来帮助你，发现人家讲的话，哎，您这讲的话怎么样？我都知道了啊，干嘛要你讲啊？知道太多也是有问题哈。他说，我也有聪明，与你们一样，并非不及你们。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？啊，所以他开始就说，你讲的话没有给我帮助啊。然后这个所法的指控啊，他指控约伯犯罪的话，他让约伯感到很不高兴，他激怒他，便说，你们真是子民啊，讽刺他们，你们啊不过是个人而已啊。 那智慧有限，你受到死的限制，你怎么可以解决人的困境呢？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人能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啊？人有很多问题是无解的啊，你找人帮助帮得了吗？帮不了啊，你要找谁啊？你要找到神啊。所以你讲的话都是无用的话。约伯的朋友啊，约伯认为说他的朋友们对神的认识都是陈仓滥调啊。那约伯也知道啊，所以朋友不能给约伯帮助啊。所以我们要帮助人啊，你要怎么帮助？有时候真的是帮不了啊。比如说有个人生来瘸腿的，你要怎么帮助他啊？这个啊，是不是你犯罪的缘故啊？你父母犯罪的缘故？哎，都不是啊，就是要在你身上彰显神的荣耀。这个道理我也知道，怎么荣耀怎么彰显，能不能帮助？彼得有没有帮助他？彼得有帮助他。彼得怎么说？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所有的给你，我有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，把耶稣基督给你啊！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啊，很多东西金和银我有了，很多的道理我也知道了，但是真正要帮助人，发现帮得了帮不了，帮不了啊！所以真正的我们发现要帮助人是真正的啊，要有神的生命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啊。所以我们服事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成长，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知道什么东西，而是知道我们的生命跟主连接，神的能力啊，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就不一样啊，我们就可以真正来帮助人啊。他说我这求告神的人蒙他应允的人啊，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。我求告神，我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？是啊，对不对？公义完全人受了人的讥笑。哎，约伯是不是公义完全的？他是啊，神也是这样子说他。那反而呢，那些安逸的人哈，心里藐视灾祸，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。强盗的帐篷兴旺，强盗是坏人，对不对？他的帐篷兴旺，惹神的人稳固啊。那些惹神的人，这些是不敬畏神的人，结果竟然他们稳固，那神还将多样的财宝加在他手中。对，这个约伯看到，哎呀，自己的苦境那么惨，然后想到别人，哎呀，这些比我坏的人怎么样，他们常享安逸，你心里会不会心怀不平啊？这个一人受苦啊，又被朋友误解啊，这个很可怜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会不会把一人放在心上？在以赛亚书里面讲，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，可是神看不看顾他们？神其实看顾啊，神看圣民的死亡是宝贵的啊，神不只是看顾他们，并且与他们一同受苦啊，只是我们不知道啊。那约伯看到恶人在享福的时候啊，约伯是当时最好的义人，照理说他应该得到最好的这福分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好处应该都在他身上，可是他受痛苦，可是反而不敬畏神的人却享福，神的公理何在？真是叫人怎么样？心怀不平，对不对？你看到那些人啊，你看作恶的啊，他们享平安，你就怎么心怀不平啊？人比人怎么样？气死人了，总是觉得自己啊所得的没有那么好啊。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显然这个世界是变得越来越坏了。所以我们会说，过去约伯之前的时代，我们会想到是很好的时代，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也不错，一有那些恶人做的坏事，马上神就降下火来，对不对？那个索多玛恶魔拉做的事情坏不坏？有多邪恶？跟现在比起来呢，怎么样？小巫见大巫嘛，对不对？耶稣那个时代也在责备这个时代啊，你们这个时代，这个要是在索多玛恶魔拉那个时代，他们早就悔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人，好，上古时代的人，他们是敬畏神的啊，只要你做了坏事，神马上就惩治你。哇，如果是天下是这样子的话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啊，神啊，你如果都是这个样子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可是神偏偏怎么样？这样子还不够，这样怎么知道你们到底爱不爱我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哇，这边神一直在那边看着你到底有没有犯错，是吧？我们都乖乖的乖乖的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到底爱神还是不爱神？但是我们是因为怕那些坏惩罚的结果，我们才不做坏事，我们才做好事，对不对？神就容许说，哎，就让你们自由，任凭你们，看你们到底爱我还不爱我。哎，哇，我拼命爱神，我要爱神，我做好事，神就啪啪啪，你爱啊，这个就要神要看我们到底爱不爱他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邪恶的世代， 神允许邪恶的时代发生，有没有神的智慧啊？也是有神的智慧啊。所以不要怨天尤人啊，你不要说哎呀这个世界怎么越来越糟糕，现在你看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，你看美国啊，那通过这些法案好可怕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我们看都有神的用意在这里啊。所以显然这个世界只会怎么样，越来越坏啊。耶稣那个时代就已经比约伯那个时代更坏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时代比约伯的时代怎么样？更坏。那将来末后的时候呢？
更坏，
对不对？这个圣经上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啊。你知道有一天神会有很多的那种堕落的天使，现在很多的邪灵在这个游走，对不对？去引诱人犯罪。你知道还有很多厉害的角色怎么样？还没出来。
角色
对，还被怎么样？被用锁链锁在伯拉大河里边哈。到启示录里面讲到哈，说有一天那这些使者都会释放出来。要不要看那个经文？好，我们看看那个经文，在启示录啊，启示录的第九章啊。第九章的第一节，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。他开了怎么样？无底坑的钥匙，就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被这烟啊昏暗了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。哎，表示你本来锁住的好好的，对不对？钥匙你为什么把它打开？打开了怎么样？哇，糟糕，这些细菌这些坏东西都跑出来了啊。所以跑出来，哇，这些就去伤害这个全世界上的那些人啊。你看到那些蝗虫的形状很可怕啊。然后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第十一节有没有？
嗯，
好，第一样灾，这才第一样，后面的呢好戏还在后面啊，还有两样灾要过来。然后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声音啊，从神的这个金坛的四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什么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呢释放。这四个使者，哎，怎么可以把他释放啊？这可怕，这坏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坏人怎么可以把他啊放出来？那个墨西哥那个毒枭，大毒枭，你怎么可以让他出来？出来的话做多少坏事啊？可是这些偏偏就是被释放出来，然后要杀地上人的三分之一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末世的只会越来越坏啊。那末世越来越坏，其实呢神仍然怎么样掌权，坐着为王啊。所以都在神的手中，所以这个神就要印证我们到底是爱神还是不爱神。所以你看到第十二章哈，启示录到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会有征战啊。那这个我们直接跳到第七节啊，在天上就有征战，米迦勒跟他的使者与龙征战。哇，这个世界太糟糕了，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天使去征战，对不对？最后因为耶稣要来了就得胜了啊。那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啊，然后就被摔下去。你看在这边第十节啊，后面讲到说，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然后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怎么样，也不爱惜生命啊，性命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哎，我们信仰不是说哎呀我们的日子就太平顺利啊，平安，然后生命可以得保全。可是不是哈，神让我们经历试炼，甚至我们到一个地步都不可以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为的就是要见证主哈。然后呢，第十二节，诸天和住在其中，你们都快乐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欢喜快乐，在患难中怎么样？不害怕，我们还是欢喜快乐。只是地狱还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。好，所以地狱和海那些不属神的人就危险了，这个世界啊，这会被这个黑暗的权势给笼罩了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原则啊，知道说面对患难不要害怕啊，只要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必能胜过这一切啊。那接下来约伯又说了，你且问走兽，走兽必指教你；又问空中的飞鸟，飞鸟必告诉你啊；或与他说话，他必指教你；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。啊，看这一切，谁不知道是耶和华手中所做成的呢？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，耳朵岂不试验言语，正如上堂尝食物吗？啊，年老的有智慧，瘦高的有知识，在神有智慧能力，他有谋略知识等等的。从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神他统管 万有。所以约伯他知道神是创造的主，他也掌管生活物的生命气息，人什么时候出生，人什么时候生命被取去，都在神的手中啊！而且神也给人智慧、聪明，还有敏锐的感官。有人眼睛特别敏锐哈，有人耳朵特别灵敏，有人嗅觉特别好。如果你的味觉特别好，你就很适合做厨师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的听觉好，你就可以做音乐家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都是神所赐的啊。那我们看到约伯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敬畏，其实是超过当时的人。你看他讲到神的事情啊，真的是充满了智慧，也真的是认识神的人。所以他说万物都是神造的，天地之间都显出神的作为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真的是可以从神的创造来认识神啊。而且呢，不只是认识到这位神，我们知道说将来啊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啊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啊。所以神最终是叫我们去认识他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我们认不认识神？你认识神的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来认识神？
亲近他。
日子太平顺利，认识神容不容易啊？不大容易啊。如果日子有点不大顺利，怎么样认识神就比较容易一点啊。他虽打伤我们啊，他虽撕裂我们，却要怎么样医治成果。我们看那个经文啊，所以要认识耶和华，你真的要认识耶和华的话，怎么认识呢？其实透过苦难，透过不顺利的事啊，你会发现认识他比较快。日子太平顺利，总是觉得摸不着好感觉。你看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第一节，他说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要认识耶和华，认识神啊，你看到日子有点不顺利，哎呀，这是好机会，认识神的好机会来了啊。所以真的是神让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。然后讲到说他会赐谋略，是知识哈。所以从你看到在几个地方哈，就会讲到说神的智慧能力哈，属人和属蛇的智慧不能够认识神，可是弥赛亚来哈，他有一个智慧的灵，他有能力的灵、谋略的灵哈，还有知识的灵，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到他哈。所以最终我们讲到说为什么受苦可以认识到神呢？因为在受苦当中我们跟基督啊靠得就更近哈。你越靠近基督，你越亲近神的话，你就越能够认识他。所以接下来哈，你看第十四节，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，他捆住人不得开释，他把水留住，水便枯干，他再发出水来，水就翻地。在他有能力和智慧，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。被诱惑的是谁？我们啊，诱惑人的撒旦啊，这些是不是属神？都是神所造的，都在神的手中啊。他把摩士剥衣掳去，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，他放松君王的绑，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，他把祭司剥衣掳去，又使有能力的倾覆啊。这边也还是看到神他是主宰一切，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终究都是要归于他啊。因万有本于他，依靠他也要归于他。那神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他说什么就有什么，所有发生的事情怎么样都是他所允许的。所以你看到他有建立啊，他有拆毁。所以我看圣经很多经文讲到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就枉然劳力。耶利米书我们在看的时候啊，他有提到说他要做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的工作，可是他要做建立跟栽植啊。所以这些都是在于神啊。那他要做释放、做捆绑的工作。天上的水过去，他把水好包在天上，可是后来，就把它放下来，就造成大洪水啊。他也可以命定下雨或者是不下雨。那他也给教会权柄，教会也有权柄可以做释放的工作，也可以做捆绑的工作啊。所以你不要怀疑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有了神的能力、神的启示在我们里面啊，我们就可以做他所做的事情啊。然后天上地下，刚才我们讲到，诱惑人的跟被诱惑的啊， 神他是全然公义良善，他所造的一切原来是好的，但是因着犯罪，我们看到有罪临到这个世上，有堕落的天使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堕落的天使跟犯罪的人啊，都是属他的，最后这些都要怎么样，他都要审判。你知道末后的审判，这些事不要带到他的面前受审判，要到他的面前受审判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啊，这一切都是属他的，都在他的手中，你不可能逃避他的审判啊。好，那他也做的是什么高升跟降卑的工作啊？他造人，他给人有感官，有聪明，有智慧，有能力啊。但是他也可以将这一切都夺去。你看得到，听得到，哎，最近视力不好，听力不好，也是出于他啊。摩西就讲说啊，神对摩西讲说，谁使人眼睛能够看得到，使人眼睛看不到，都是出于神啊。这边也提到祭司、君王，还有审判官，这也是神所立的啊。神设立这些职分，同样呢，神也会把这些职分拿掉啊。那最后他就说哈，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，又夺去老年人的聪明啊。他使君王蒙羞被辱，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。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，使死因显为光明。他使邦国兴旺又毁灭，他使邦国开广又掳去。他将地上的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，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。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，又使他们东倒西歪，像醉酒的人一样啊。这里是讲到说，神他不只是主宰一切，而且最后的结局是谁定的？神定的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篮球赛、棒球赛，哦，很紧张。所以我在想说，神知不知道结局啊？神都已经知道结局了，所以我们只是不知道啊，很想知道。哎呀，这到底谁输谁赢？其实想想看，都在神的手中啊。所以有时候我看这个，哎，明明这队会赢，可是后来为什么会输？后来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们那个明星球员说：“哈，我们一定会拿冠军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我在。”说：“哎，这个有点太骄傲了。”哎，果然他们那队是输了。所以我说：“哦，神是公义的哈，你讲的话这个是。”太骄傲的话，太狂妄，神就让你输啊。好，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哈，并不在乎定义的，也不在乎奔跑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，结局都在人的手中啊。但是人不能够去质疑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，所以他可以废去人的智慧，因为智慧跟聪明都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当人自以为有智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怎么样，哎呀，他是愚拙的，他反而不能够认识神啊。所以我们看他就中了自己的诡计啊，并且会信从虚谎。所以你真的有智慧，真的聪明，可是你会被骗，被骗表示你怎么样，太笨了，对不对？聪明人会不会被骗？不会啊。所以撒旦也很有智慧，说实在的啊。所以我们不要自己以为有智慧，你就会受撒旦的欺骗啊。然后讲到君王蒙羞啊，权柄跟能力也是出于神，君王的心是在神的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啊。他将力量赐予他所立的王等等的，都是从神来的啊。他叫有权位的侍卫使卑贱的高升，这也都在神的手中。然后邦国的兴旺啊，在但以理书神说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所以你看到有些国家你很不喜欢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怎么样认了，这是什么神所命定的啊。时候到了怎么样，该垮就垮了啊。所以像刚开始这个苏联啊，当这个共产主义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讲说，哎呀，这个太厉害了，什么时候才会垮啊？柏林围墙什么时候才会垮？后来他们讲到说啊，天主教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啊，他们祷告几年，执行应验了。神跟他们说，你就为这个事不断的祷告，所以他们就祷告，他说祷告70年，果然这事情就发生了，柏林围墙倒了啊。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夜之间，哎呀，这么一个当时苏联的军事力量是比美国还强大的啊，怎么忽然就垮了，说垮就垮啊。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啊，神最终他会审判。这边讲到说，神使他们东倒西歪，像醉酒的人一样啊。讲到喝醉酒，就是讲到神的审判啊。所以神是审判全地的主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有权能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啊。但是他的判断都是公义的啊。那所以他碰到这样子的情况啊，讲到神的造作，这一切都是神。约伯的遭遇也是神所做的啊。那可是约伯他要表明他的立场，约伯认识神的属性跟作为啊，他一生都敬畏神，他正直公义，他为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啊。 而今遭此大难哈、啊，可是他怎么样？问心无愧啊。那他可以接受这个事实是出于神，但是他不能接受朋友说他有罪啊。当朋友说他有罪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”那所以他要把这个跟说出来。他说：“这一切我眼都见过，因为朋友所说的话我都知道，我耳朵听过，而且明白。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，并非不及你们。”然后他接下来讲什么？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，我愿与神理论啊。所以针对所法对他的指控哈、啊，第一个约伯不认为他有罪，那他要为他这个东西来辩解啊，不义的，人家说他不义的事情发来辩护，可他不仅跟朋友辩论，他更想跟谁辩论？跟神辩论哈、啊，来印证他自己有道理。可是能不能跟神辩论呢？他想不行啊，神一出现他就死掉了啊。然后他想说，哎呀，他要知道这个严重性啊。他说：“可是我真的很想跟他辩论，你们所说的话都是啊没有用，像是没有用的医生啊，最好你们就不要说话啊。”所以他这边在讲到说，人所知道的啊，你认识神跟我认识神其实是大同小异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的奥秘的事情啊，人真的是不能知道，除非神开启。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，我们仍是不知道啊。那想要跟神说话，其实他有很多话想要跟神说，但是他不确定神不知道会不会听他说话。那他也说哈，这个鉴察人心的神哈，他应该会知道他的作为啊。其实我们在彼此说话的时候，神有没有在听啊？有啊。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，耶和华怎么样？侧耳而听，并且有纪念册来纪念我们所说的话。所以要小心了、啊、说的话还是要敬畏一点哈、啊。在马拉基书3:16啊，这个啊，那他说，哎呀，巴不得你们呐、啊，你们就默然全然不作声，就算是你们的智慧。有时候哈、啊，我们真的是要闭口，对不对？啊，在传道书那边讲的说，人在地上，神在天上，所以我们的言语怎么样？要寡少啊，我们言语要寡少，免得我们得罪神，对不对？你说话言多怎么样？言多必失啊，所以若明白这些事情是出于神，怎么样？你就默然不语，对不对？诗篇39:9里面讲，哎，我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我就默然不语啊。可是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，显现那个驴子的性情还在他里面啊，忍住就不得不说出来。哎，约伯后来有没有闭口？啊，在40他说，哎呀，我就用手捂着口，我说了一句就不敢再说了啊。哎，那是见到神的时候情形是另外一回事啊。然后又讲说，你们呐、啊，你们要为神说话哈、啊，是吧？那个这边说，为神说不义的话吗？你要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？你们要为神寻情吗？你要为他争论吗？寻情的意思就是偏袒。你们替神说话怎么样也可以啊，但是啊，你不要偏袒神嘛。对不对？有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了，神为什么坐在约伯的身上？有朋友来看评评理嘛？那约伯的朋友结果呢？都站在谁的那边？站在神那边呢？哎，你要为神说话，你怎么可以去偏袒神呢、啊？对不对？神说不可以寻情啊，你要做判断的时候，你不可以说因为这个人怎么样，你就是偏袒他。你们都偏袒神，那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是这样。所以他讲的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讲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哈。其实我们看到宗教人士在说神的事情啊，常常是不知不觉是从自己的想法感觉就出来啊。那虽然是站在神的位置说话，但是呢有时候会把自己当作什么像神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异端开始也是替神说话，到后来发现，哎呀，我说的话都是耶和华如此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大家都听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地方哈，表面上在圣殿侍奉神，可是里面我们有很多出于人意的，在神的眼中是可憎，都是污秽的。所以约伯就想说，你为神寻情哈，你在替神说话，可是你却在偏袒神。那我们也是一样哈，我们看到很多不义的事情，我们心怀不平，我们想不想替天行道？很想替天行道，对不对？可是替天行道最后结果是什么？你是在自己在看这个不顺眼就打这个做那个的啊，所以以致作恶啊，那终究神是要追究这个罪恶。所以人到最后你所说出来的话，表面上好像是在替神说话呢，可是呢却是用神拿着鸡毛怎么样当令箭啊，用神的话来责备人啊。你们有没有听过用神的话，有人用神的话来骂人的？ 用圣经上的话来骂人的，有啊，你要注意，要小心啊！你以为你在替神说话啊？你以为好像坐在摩西的位上，但是你所做的哈，你所说的是虚空妄言。也有先知哈，奉耶和华的名说话啊，耶和华如此说哈，可是呢，却是本着己心，你要注意哈。所以他们确实一无所见啊，在以西结书十三章里面有提到哈，你奉耶和华的名说话，可是你却本着己心，那是不对的啊。所以他说，他的尊荣岂不叫你惧怕吗？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呢？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真言是炉灰的真言，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泥灰啊淤泥的坚垒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啊，你们说话也不要随便乱说啊，引用神的话或者讲到有关神的事情，因为约伯自己他是非常敬畏神啊，所以听到朋友讲有关神的事情，就发现朋友还没有我那么来的敬畏神啊。那讲的话有时候好像有点过头了，觉得他们所见有限，不如自己敬畏神，就奉劝他们说话要谨慎，免得得罪神啊。那接下来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啊，约伯到一个地步就说，你们不要作声，任凭我吧，让我说话，无论什么我都承担，我要跟神说话了。你们注意啊，来啊，要说话的有个结果是怎么样，死定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必杀我，对不对？你一跟神说话啊，得罪神，神就要击杀你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可以把它记起来啊。在约伯记的第十三章十五节，他必杀我，我虽无指望，然而我要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啊。所以我要跟他理论，我要跟他来辩解，神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？其实这有一点像什么啊？你知道，在中国古时候，有一些忠臣，对不对？有一些谏官，对不对？拼着老命也要劝皇帝啊，皇帝啊，看看是不是这次不要做了，对不对？这叫死谏。约伯想要跟神死谏，神啊，我怎么看好像是你有点不大对劲啊，不可以这样做了啊！你看怎么可以把这种不义的事情放在我这个义人身上啊？所以他已经是怎么样？他必杀我，他知道说我这样说一定会得罪神，神会杀我，但是我却要在神的面前辩明我所求，我还是要说这句话啊。所以就相当于什么，死就死吧啊。所以约伯求他的朋友哈，让他吐露心中的苦情，不要限制他啊，或者说话攻击他，已经打定主意要向神说话，即使他要被神惩治，被神击杀，他也在所不辞啊。所以他说，就任凭我说吧，因为约伯他忍不住说要说话，他明知道说话一定会得罪神，他仍是要说啊。这个我们看到，有时候我们说话真是不得已哈。保罗也曾经这样子哈。保罗说过愚妄的话，记不记得啊？因为他碰到有些人讲他，哎，你不是使徒啊，你是怎么样如何如何的，说啊，是可忍啊，孰不可忍啊？所以他最后说，哎呀，你求你们宽容我说什么愚妄的话。你知道圣经上不是讲说我们不可以说愚妄的话吗？不要用愚妄人的话说回答愚妄人，免得怎么样？你跟他们一样成为愚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要用愚妄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现在说的愚妄话是不得已。他说，你们是说你们是怎么样，我更是使徒啊，我更是主的仆人。后来他不是列了一系列说，你看我被棍打了，被鞭打了，如何一昼一夜在船里面，如何如何的啊。所以他就说了这些愚妄话，他说他是不得已的啊。那约伯他也是一样，不得已啊，神啊，我不得已要说，他必杀我啊，我还是要承认这些话。可是这个有一句话，可能在英文上跟中文不大一样，他必杀我，我虽无指望啊。这个原文应该是，他虽杀我，我仍要信靠他啊，我仍要信靠他。那中文为什么翻译成我虽无指望？很奇怪哈，英文翻得比较正确啊，我仍然要信靠他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虽然知道说他的结局，如果他神要击杀他，他也甘心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真的像是一个古时候的忠臣啊，真是一个好人啊。然后这要成为我的拯救，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啊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看啊，因为人不知道嘛，你把这事情讲清楚，让这些人也都知道啊。所以他等一下说要用他的话来当做这个一个提醒啊。他 他讲他必杀我。约伯知道神是轻慢不得，得罪神的后果是必要灭亡，但他仍想要在神面前辨明他所行的，即使神要杀他，约伯仍然信靠他，显出约伯对神的忠诚啊。他愿死在神的手里，就如忠臣对君王的一个死谏啊。然后呢，他陈明他自己有义啊，他问心无愧，自觉有义，他将案件陈明出来，他死也甘心啊。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啊，不怕死亡，真的是信靠的人啊，信靠神的人啊，他不怕死。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啊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，虽然约伯有很多的那些问题，我们听起来好像在抱怨发牢骚，其实啊，他是很真实的在神面前啊。他说：“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，是我的所辩论的人啊，入到你们的耳中。我已经陈明我的案件，知道自己有义啊。有谁与我争论，我就情愿啊，争默无言，拒绝而亡。”所以他真的是有种义无反顾的精神啊。那从20节到28节啊，他就求神啊放手。他说：“我有两件事，求你不要向我施行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，就是把你的手缩回，远离我的身，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威吓到我。”哈，这个之前他也讲类似的话啊，就说：“哎，希望说你把你的杖拿开，这样子我就可以这样子来对你说话啊。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，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。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？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啊！”所以他怎么想也想不通，说我到底有多少的罪。其实他是没有罪，没有错啊。那所以这个他一直这样子问神啊。那但是要问神之前，但是求神啊来让他来放手啊。所以约伯原来他是跟朋友说话，可是他不知不觉成了向主的倾诉啊。他越来越靠近神，越来越寻求神的面啊，他越感到神的威严。可是很奇妙的，神他是靠近怎么样的人呢？他是靠近伤心的人哈，灵性痛悔的人哈，神就会靠近他们。所以反而那些啊想安逸的人，哎，感觉神好像没有跟他们靠近啊。所以他求的两件事情是，他知道自己承受不住神的威严，但是仍希望跟神面对面说话，他就求神不要威吓他哈。其实如果我们见到神的面怎么样，我们的性命才得保全。记不记得雅各在雅伯渡口跟神摔跤面对面的时候，哇，他发现那是神的面的时候，他的反应什么？哎，我没死，那表示我性命可以得以存活啊。参孙的父母亲也是一样，看到耶和华的使者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们说话，他想：哇，糟糕糟糕，我死了，看到耶和华的使者一定会死掉，看到神面。结果哎，不对吧，其实如果看到神的面，然后他又收取我们的献祭，哎，那我们一定不会死啊。所以真正见到神的面的啊，我们以为说一定会死。有血气的人不能够见到神的面，但是真正的他用笑脸来光照我们，来接纳我们，悦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反而得到存活啊。所以约伯后来有没有见到神？有啊，他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看见你啊，所以就不一样啊，所有的问题都得着解决了啊。那他很想知道真情，他渴望跟神有双向的对话，他也想知道他有多少罪，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苦啊？那我们知不知道呢？约伯那个时候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样同样的问题啊？我们很多事情，神他为什么为什么啊？如果你有很多为什么，表示什么呀？表示正常，不要以为说为什么就是不正常啊。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，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啊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边讲到，我们信仰也是一个过程，我们现在像是一个孩子啊，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可是到时候呢，第12节啊，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很有名的经文，爱的大宪章，但是你注意到12节啊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啊，但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，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候就怎么样，全知道啊，就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一直在问神为什么，为什么他不知道很多，但是将来这些他都会知道啊。那好，那接下来他也讲到说，他好像是被神掩面不看啊。他说：“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？ 啊，你要惊动被风吹动的叶子吗？要追赶啊枯干的穗秸吗？你要按罪将刑罚我，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，并窥探我一切道路，使我的脚啊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。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，像虫蛀的衣裳啊。所以他感觉到好像神掩面不看他啊，他觉得是被神离弃，好像神就是这样子不看他。这样的一个情景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有没有像约伯的这样的情景？他受很大的苦的时候啊，神就是掩面不看他。神为什么掩面不看他？耶稣不是讲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？因为罪，他担当普天下的人的罪，罪使得神与我们隔绝。神本来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隔绝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罪啊！在以赛亚书59:2里面讲到，使他罪使他掩面不看我们啊！所以我们看约伯的情景，耶稣也遭遇过啊。那他向神吐露这个苦情，约伯好像是遭遇极重的罪孽，他尝到好像在阴间和地狱受苦的滋味啊！他讲到说，我好像被抓了木狗，我好像灭绝的烂物，像虫蛀的衣裳等等的，这个是讲到在阴间在地狱受苦的情景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其实神他是无所不在啊，我们觉得好像跟神隔绝，可是神怎么样却都看顾，所以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，神都看顾我们啊。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情景就是这样，门徒在那边拼命划桨的时候，其实耶稣在看着他们。我们在阴间里吓他的时候，大卫讲，哎，你在那里，你也在那里啊！所以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神，他是无所不在的啊。然后接下来14啊，他讲到是一个无奈的人生啊。他回顾他这一生，感叹他的日子短少，愁苦不断啊。那结束此生，他又面对审判。我们人生在世的日子，苦日子多不多？好多啊。然后死了之后呢，是不是就可以好好安歇睡觉？不是啊，又忙着要被审判。哎呀，我们这个人那为什么那么苦，无奈的人生啊，对不对？今生和来生既是这样受苦，你存在有没有意义啊？很没有意义。所以你看到约伯在苦难中说出悲观绝望的话，如果我们今生快乐的话，来世怎么样，哎呀，先别去想他吧。很多人是这样想，对不对啊？可是我们知道说会有个来生，会有个审判。那讲到现在受苦，来生如果又要犯罪，数算我们的罪，在那边给我们算账，那我们活着干什么啊？那所以他说，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，出来如花又被割下，飞去如影，不能存留。这样的人，你岂能啊眼看他，又叫我来受审啊？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？无论谁也不能。人的日子既然限定，他的月数就在你那里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，使他不能越过。求你转眼不看他，使他得歇息啊，啊，只等他向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啊。这些话其实我们看到哈，讲到人生在世，真是充满苦难啊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死亡是最好的安慰，可是死后又有审判，然后苦难的日子并不因为死亡而消失。有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要受更重的痛苦啊，那里的火是啊不灭，那虫是不死的。你想到这个就哇发毛，对不对？很可怕，太可怕了。那他讲妇人所生的哈，人为妇人所生，那妇人所生的其实都是活在罪恶之下啊。我们知道亚当犯罪之后，这个妇人生产要受极大的苦楚啊，所以人生就是在苦日子苦中过出来的哈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，我们也想到什么？耶稣基督他也是妇人所生的哈，然后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日子也是多受痛苦啊，常经患难啊。那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为了审判来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人活着难道是为审判来的吗？耶稣来是不是为审判来？耶稣来是为审判来啊。在约翰福音9啊，我们看9，他不是医好那个瞎眼的吗？后来呢生来瞎眼，他说我为审判怎么样到这个世上来。你看到在9啊，他说他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啊，39啊，叫瞎眼的能够看得见。他是为审判，他是要审判这个全地，可是他来怎么样？ 不定我们的罪，可是却我为我们什么担当审判啊，为我们担当了这个咒诅。所以耶稣是不是为审判来？也是为审判，他也是妇人所生的，所以他的苦境怎么样？跟我们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可是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着什么样？得着一个盼望，因为他已经胜过死亡啊。然后他这边也问一个问题，洁净之物岂能出于污秽中吗？那我们中学过中文的就知道，哎，有没有从洁净的东西从污秽出来的？哎，就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以前人就说，哎，污泥出来的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啊。所以如果你在池塘里钓鱼啊，那个鱼不要随便吃啊，你要看那个池塘干净还是不干净，对不对？那约伯承认自己是义人，可是他现在污秽的那个炉灰之中，对不对？他在那边是一个污秽的地方。可是我们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到，神的儿子耶稣，他是全然的圣洁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道成肉身，啊，他是分别为圣，他没有沾染这个污秽啊。最终他是叫他的门徒也能够分别为圣，也能够成圣啊。那他这边有提到说，我们人活在的日子就是像雇工的日子完毕啊，雇工的人完毕他的日子，工人最盼望的是什么？发薪水的那一天，啊。就是哎呀，发薪水的就高兴啊。那可是雇工的日子，我们也可以算是哎呀，发薪水也是一个算账结账的一个日子的哈，也是审判的日子。那弥赛亚他死的时候，我们看他被钉十字架，就好像是一个雇工，在撒加利亚书那边讲到说，要给你工价，多少的工价呢？30块钱，30块钱是代表什么？耶稣被卖的时候，就是卖了那个30块做工价啊。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啊。他为我们死，就好像雇工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啊。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很没有盼望，所以约伯他很盼望什么？能够复活哈。人死了到底可不可以复活？可是在当时觉得人死不可能复活，可是耶稣来之后，这个启示才显明出来。所以他用树来做比喻哈，他说树如果被砍下来，还可指望发芽啊，嫩枝生长不息，其根虽然好衰老在地里，干也在土中，极致得了水气，还要发芽，又长枝条，像新栽的树一样。哎，这个树可不可以从死里复活？可以从死里复活啊！所以我们看这个复活的问题是，弥赛亚还没有来的时候，复活跟永生的盼望是隐藏的。约伯他很盼望复活，他虽然认为说不可能，可是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？有，在耶稣基督里都有答案。所以他讲的是说，他用树跟自己来相比，树被砍倒了之后，而且尚且可以得到重生，人呢到底可不可以重生呢？其实是可以的啊。到后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外体虽然是毁坏，在基督里的话，我们就有这个盼望，我们的内心要一天新似一天啊。那后面也讲到说，人死而消灭，他气绝尽在何处呢？啊，然后呢，海中的水绝尽，江河消散干涸，人也是如此，躺下不再起来啊，等到天没有了啊，仍不再复醒，也不得从睡中唤醒。然后14节，人死了岂能再活呢？啊，所以人死了岂能再活呢？自古以来哈，人们都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，人死了就好像睡着的人不能醒来。可是我们看到弥赛亚来哈，他却是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信他的人呢，也能够在他里面也可以得到复活。那到最后呢，这个我们这些都要会被改变啊，我们并不是睡着的啊，将来我们的生命都是要被改变啊。那所以我们看情形是这个样子啊。但是如果呢，我们犯罪了哈，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，第16节，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？我的过犯在你啊，被你封在囊中，也封严在我的罪孽啊。那即使复活了，是不是好事情？也不是好事情。你知道在审判的时候，末世的审判，大家是不是要复活？复活之后呢，我复活定罪啊，因为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，耶稣讲啊，到那日，这个大家都要听到人子的声音，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到，听见的就要复活。然后呢，复活之后做什么事？审判。然后作恶的复活就要定罪，啊，做行恶的复活就要得到永生，啊。 所以如果那个罪孽的话呢，复活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，因为将来有一个白色道袍做的审判啊，如果你犯罪，你就会被丢到一个永远的沉沦。所以人生在世啊，就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啊，结局都是悲惨。所以从第十八节，伤奔变为无有，磐石挪开原处，水流消磨石头，所流溢洗去地上的尘土，你也照样啊灭绝人的指望。然后你攻击人常得胜，你改变他的容貌，叫他往而不返。他儿子的尊荣他也不知道，降为卑他也不觉得，但知身上疼痛，心中悲哀。从这些话里面是非常悲观的话啊，你看到这里就说人生在世的日子不只是充满苦难，死后神还要救查罪孽。所以约伯从他的经历看到人生悲惨，死了之后这个儿子将来如何得尊荣还是降卑我都不知道，好，然后只知道我全身都是疼痛。好，那他看到人生悲惨的结局，如果我们看的不是约伯的苦难，我们看到基督的话就不一样啊。讲到说他儿子的尊荣，讲到是那个死人的儿子，约伯的儿子是这样子啊。可是讲到他儿子，讲到是神的儿子呢，神的儿子有没有得尊荣？或者讲到说耶稣来，他是不是人的儿子？耶稣是人的儿子，他也要死，对不对？他死了之后是他是却能够从死里复活，然后被高举在天上，他也曾经降卑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话语，可以从耶稣的角度看，我们知道说末世将来会有审判，有刑职都要被烈火融化。这边讲到尘土啊，你洗去地上的尘土，我们原来是属土的，可是将来我们会变成什么形状？属天的形状啊。所以将来会有新天新地，我们属土的人都会变成属天的。那世人的结局我们看到都在神的手中，可是我们知道说在基督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而是都要改变。那边讲你改变他的容貌，有没有讲到你改变他的容貌啊？我们看一个经文啊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说我们过去是必朽坏的，我们过去是软弱的，可是复活的时候我们有属天的形状啊。你看在第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五十一节，他说如今我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什么都要改变，死人都要复活，不朽的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约伯他也问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的将来最后的结果呢啊，你改变他们的容貌，以为好像是哎变成尘土，可是不一样，如果在主里面却是变成一个荣耀的形象啊。你们讲到他儿子的荣耀，耶稣他是人子，他也是可以得到尊荣，他曾经降卑啊，降卑之后神就将他高举啊，他是由受苦进到荣耀里。约伯所知道只是身上的疼痛，心中的悲哀，可是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什么？经历到我们若与主一同受苦，我们也与主一同得荣耀。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话啊，我们如果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很多亮光就出来了啊。所以约伯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他也讲这些启示性先知的话啊，就是在启示耶稣基督啊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结论啊，在约伯与朋友的对话中，他为自己的义提出辩护，不知不觉他向神倾心吐意，表露内心的苦情，也在不知不觉中约伯越来越靠近神，他对神的认识更加深刻啊，因为神靠近伤心的人，眷顾破碎的心。神不仅允许撒旦攻击约伯，也允许约伯的朋友指证他，目的是要试验约伯，让他内心被炼净，成为精进啊。那不是成就人的义啊，人的义是外在好看，里面却是污秽，而是成就神的义，承认神绝对的主权，那心里柔和谦卑，不为自己辩护，不为自己伸冤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，我们会碰到一些苦难、艰苦、患难、磨难等着我们啊。但是为什么圣经上讲到说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可以欢喜快乐？因为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也会与他一同得着荣耀啊。所以就是保守我们从约伯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受苦的意义，还有看到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